那么我们今天呢是第45周，那是讲到约翰福音，所以我们的进度呢就从第一章讲到21章啊。那我们都晓得约翰福音呢是在主后80年到100年，是写给在以弗所的犹太人。那这四本福音书呢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述说一件事情啊。那你可以参考这个啊，这个讲义的第一页啊，讲义的第一页有跟你讲到每本福音书之间的关联跟福音书信息的不同点。那么在约翰福音呢，它基本上呢就从啊这个告诉不同的读者说啊耶稣是谁啊，那这里面我们很清楚的有7个我是啊，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么第二点呢，从约翰福音来看说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就有7件的神迹和教导。那最后呢，当然讲完这些事情呢，他就说目的是希望就是相信耶稣得生命嘛，哈，就是约翰福音的一个目的。所以呢，你看这个第二页哈，这边左上方有一个图表，它叫做啊，这个叫做见证之书啊，见证之书。所以呢，从第一章到第12章呢，是在做见证。那么你就看到说，第一章到第12章有哪些人做见证呢？第一个有作者，就是使徒约翰；第二个约翰呢，就是施洗约翰；然后再来耶稣的见证。那你看右边的图表呢，你可以看到说，有施洗约翰的见证，有天父上帝的见证，耶稣门徒的见证，有旧约圣经的见证，有耶稣神迹的见证，耶稣本人的见证，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群众的见证和真理圣灵的见证。所以从第一章到第12章呢，基本上在讲这个见证。然后呢，从6章66节开始是讲到犹太人开始排斥啊，拒绝这个见证啊。到了第12章啊，到了第12章以后又是另外一个单元，就说啊，讲到在第15章26节27节说门徒圣灵要去做见证。那最后到19章呢，是上十字架，也就是说耶稣啊跟老约翰施洗啊使徒约翰的这个见证哈、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啊这一个约翰福音第一章来看呢，啊当然我们就晓得说，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呢1到18节是一个引言啊，这个引言呢就是从啊1到3章呢是从创造的关系讲过去啊，比如说是在讲一个神来到人间，来到这个世界的一个啊一个关系。那第一章的1到3节是在讲过去啊，创造的时候。那第1章14节呢，就讲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关系啊。然后呢，再来就会讲到什么？再来就会讲到圣灵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到了这个啊约翰福音14章。所以神怎样来到这个世界呢？他表示说，来到这个世界要展现一个啊，使我们相信得生命的一个关系出来。那至于什么样是相信，什么样才是真正信，等一下呢啊我们会讲到这个部分。所以你看到1章7节他讲到说，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所以你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会看到做见证这个字呢反复不停的出现啊，反复不停的出现。所以呢，这个施洗约翰要来做见证，他说要来为这个光做见证。然后1章15节呢，他就说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承受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好，这个是部分。然后1章19节又开始说，约翰所做的见证就记在下面，等等等。所以我们就明白啊，从约翰福音20章，对不对？30节31节就晓得说啊，约翰在门徒面前行了这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结果就是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这就是一个总括这个约翰福音书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在读这本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就试着从我们的角度去了解。好，那我们要比如说从基督徒的角度来了解呢，我们读了以后呢，我们就说，哦，那这个怎么样应用在我的生活里面。那如果是非信徒呢，还是慕道友，他在读这个约翰福音呢，他就说，哦，这是真的吗？我怎么样来相信耶稣，因此可以得生命啊。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可以从2种不同的角度来看。所以你看到在 啊，第一章开始，他很重要的从十四节开始，因为他说在创造的时候呢，道就与神同在，然后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呢，就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那这一句话呢非常的重要，因为有恩典有真理呢，基本上在旧约是什么两什么样同样的字来形容呢？我们可以回去看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第六节，在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第六节，那个时候就是发生了西乃山啊，摩西上西乃山四十昼夜，然后山下的以色列人呢等不到了，不晓得摩西在做什么，没有一个信心，就自己造了金牛犊，对着金牛犊喊耶和华啊。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三十四章的啊第六节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慈爱和诚实的希伯来文就是这个恩典和真理的希腊文啊，所以慈爱就是恩典，诚实就是真理。所以呢，他这个从这个关系，他称耶和华是有慈爱有诚实的，不但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你可以看第三页的中间那个图就有啊，经文的写在这里啊。然后有诗篇二十五篇第十节，有六十一篇第七节，同样在讲慈爱和诚实啊，在第三页讲义的第三页的地方。好，那我们就晓得说，神从旧约到新约啊啊，昨日今日明日的神是没有变，所以这个恩典跟真理进到这个世界来。那如果你想一想看，只有恩典没有真理会发生什么情况？就好像我们宠小孩一样溺爱，对不对啊？那如果只有真理没有恩典呢？那就好像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对待哈。所以我们就了解，恩典跟真理呢是一起来啊，是一起来。好，那这个部分我们了解了以后呢，我们就继续的来看啊，一章十九节开始，他说约翰做见证怎么样来证明耶稣呢？那因为有人就问他说你是谁？约翰说我不是基督啊。那人家又问他说你是谁？你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也不是啊。他说你到底是谁？你自己说。好，那一章二十三节就从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节呢就指出，也就是说这是啊约翰的宣告，就是说我就是在那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所以他就是来预备主的道路，然后他就开始为耶稣呢啊铺路。到了一章二十八节说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啊，就继续。然后呢到了一章二十九节呢，他就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所以这里面呢就开始把旧约里面对弥赛亚的称呼呢就跟耶稣开始连在一起。所以你看第三页的右下方的那个方块，他就说耶稣就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包括神的羔羊弥赛亚基督。弥赛亚在希伯来文啊是这个字，那么在希腊文呢就是基督啊，所以弥赛亚跟基督是同样的意思。然后从一章四十五节，就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啊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然后到了一章四十九节，拿但业说你是神的儿子以色列的王啊。一章五十一节说这是人子啊，所以这是对耶稣的一个称谓啊，应验了旧约，应验了旧约。好，然后再来呢就啊，一章三十二节又看见呢，又接着约翰为他施洗的时候就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所以呢这是啊，亲眼看见这个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然后一章三十四节呢，是神为耶稣证明说这是神的儿子啊，这是什么？那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也了解，就是说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怎么样？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啊，所以我们就了解。然后再过来呢，一章三十五节说，再次日呢。就开始约翰就把门徒介绍给耶稣。那我们上次也讲过，门徒跟随耶稣不是一喊一叫就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这个见面过程。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看到门徒的时候，这里两个门徒呢就是安德烈跟西门嘛，哈，他就看到了以后就说啊，你们要什么？然后耶稣说，欢迎你来看，来看耶稣在做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他。然后一章41节等于说他做了一个宣告，说我们遇见弥赛亚，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那再隔了一天呢，他们就去找这个腓力，那腓力呢就去找拿但业啊，那拿但业呢就说，哎，拿撒勒人有能够出什么好的吗？因为他们要了解这个观念，就是说耶稣是从哪里出来，大卫的后裔要从伯利恒出来的啊，所以后面呢也有人质疑说，耶稣加利利会，耶稣不会是从加利利啊，弥赛亚不会从加利利出来的，一定是从伯利恒出来的。但那个时候他们只认为耶稣是从加利利出来的，不认为他是从伯利恒出来的啊，所以这个 information 没有啊，没有沟通。好，那从这里开始，第二章呢就进入到第一个神迹，对不对？好，我们都很熟悉，第二章就是水变酒的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为什么摆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又说啊，二章十一节说，这是加利利在加拿所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好，这个神迹排在第一页啊，排在这个第二章第一个神迹呢，这个是从哪里来啊？这个是从你看第四页哈，右边最左最右上方的那一个，他就讲到这一个预言是讲到耶和华要为以色列人所为他的子民所办的一个宴席，所以所办的宴席就是说从这个婚宴当中来表示耶稣要 provide 要预备要供应办这样一个宴席。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以赛亚书25章6节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啊，设摆宴席。那请问满髓的肥甘在哪里？在牛的哪一个部位啊？啊，就是它的脊髓啊。那个时候啊，他们啊以色列人啊都是劳动工作，做很多的啊体力活，所以呢他们需要吃又肥又粗的那一条脊髓啊，那是他们最美好的食物啊。啊，那现在没人吃了啊，都怕三高，所以现在没人吃这一条肥满髓的肥甘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是等于是桌上的佳肴啊，桌上的佳肴。好，这个是二章一到十一节的这个神迹。那这个事情以后呢，就开始二章十二节呢，就是耶稣洁净圣殿啊。那其他的福音书是放在不同的地方。那耶稣洁净圣殿呢的一个预兆就是说啊，这个圣殿呢必须被拆毁。二章十九节说，这圣殿要被拆毁，三日之内要建起来。有人就说，哎，圣殿是花了46年才建起来，怎么可能三天就建起来呢？所以二章二十一节就用这句话来预表，耶稣就是那个圣殿啊，死而复活三天呢要建立起来，就从死而复活。所以他们后来呢，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这话，便信了圣经和啊耶稣所说的。那这个部分呢也是应验在旧约里面，在啊中间的这个方块啊，在诗篇69篇第六集第九节啊，他说，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怒骂你的人的怒骂都落在我的身上。那当然在撒迦利亚书6章12节13节也有做这个预言。那这里面呢他就代表耶稣指着他自己，他说他要超越旧约的圣殿，他超越旧约的圣殿，以他来立为圣殿。那今天的圣殿在哪里？在我们自己心里面。好，所以呢当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对我们基督徒的应用，刚刚不是说我们读圣经要放到我们的应用身上吗？那我们是不是每天在洁净我们自己心里面的圣殿啊？是不是一些乱七八糟的要排出去，一些胡思乱想的要排出去啊？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到了第三章，就是讲到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尼哥底母啊，晚上来见耶稣啊，目的啊，当然就是说从耶稣这边呢得到一些教导。那耶稣就告诉他说，如果没有这个人若不重生呢， 就不能见神的国。那怎么样重生呢？就必须要从水和圣灵生的才能进神的国。在这里就指出进神的国呢是一个途径，就是重生。重生就怎么样？从水和圣灵生的。那尼哥底母就不懂啊，所以耶稣呢就用第三章十四节讲到摩西在民数记啊，在民数记啊，也就是第四页的中间的方块，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四到九节的这个火蛇的挂在杆上的例子来做一个对比啊，叫预兆啊，这叫预兆。所以说呢，用这个来对比说，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就一切信他的都得生命，对不对？好，所以现在是开始，他本来是做见证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弥赛亚，现在开始进入一个阶段，就是说叫信他的人得生命了。那不信的人怎么样呢？下面就开始告诉你说，不信的人呢就进入灭亡，不信的人他的罪已经定了。原来原本就是人就是有罪的，耶稣来不是要定他的罪。所以后面呢我们会继续的在谈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审判，耶稣不是要来审判，耶稣说我没有要审判你，而是那他所说的道要来审判你。就说神从自古就有的这个道呢，就是来审判人的，这个不是因为耶稣来的关系，而是自来本来就已经在这里。那这里面就讲到说世人啊，三章十九节说世人不爱光道，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这个地方。爱黑暗的人呢就是自己的行为是恶的。那你就看到在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第一章他讲到说这个一章五节，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好，那你现在从三章十九节你开始去明白一章五节所说的什么样的情况是黑暗不接受光的一个情况。 OK， 好，那我们就明白这个部分以后呢，我们继续看到了啊第四章啊，第四章以后就讲到呢耶稣跟撒玛利亚人的一段谈话。那这里面当然我们就了解说啊，四章二十一节所说的拜这个父神呢不在山上，不在耶路撒冷啊，你们在哪里拜呢？真正拜父的四章二十三节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啊。那四章二十五节呢就继续的这一段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的一个对话。那这一段对话主要一个重点就是在四章十四节，要喝耶稣所赐的活水，那这个活水呢就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那我们就想到在第七章讲到这个啊活水的泉源的时候，他说信他的人就从肚子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对不对？那活水指的是什么？圣灵啊，他活着指的是圣灵，只涌到永生，只涌到这个生命。那这个从旧约呢，就是从诗篇四十六篇第六节啊，他讲到有一道河，那这道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那这也是在第四页左下方的这个方块。然后呢又讲到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他讲到的在殿下有一道河要往东流出啊。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八节也同样的讲到这个活水的比喻啊，活水的比喻。好，这个就是从旧约来看这一段啊约翰福音第四章的一个重点。好，那么过来接下来四章四十三节呢在讲的就是医治大臣的儿子。然后翻过来请你看四章五十节以后呢，就讲到这个大臣的儿子呢已经啊复活了。好，那从第五章开始呢，就耶稣到了一个啊耶路撒冷的一个地方啊，叫做毕士大池，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好，这里面就开始进入一个重点，就是安息日。好，我们前面刚才讲的这个神迹，对不对？第一个水变酒，第二个神迹呢，就是医治大臣的儿子，对不对？那么在这个神迹里面就开始表现神是生命气息的主，对不对？好，所以呢，在第四页的右下方啊，第四页的右下方就开始要进入到一个主题，他就说：唯有我是神，在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能够使人死，也能够使人复活啊。所以 啊，这是在《生命记》32章39节所讲的。那么《撒母耳记上》2章6节也说，耶和华使人死，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上升啊。那《列王记下》5章7节是讲到乃曼行大麻风的事啊，有大麻风的事情来找以色列啊，得要去医治这件事情。所以看到在这里就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啊，从这个啊4、5章开始啊，其实从第二个神迹医治大臣的儿子开始，到第5章呢，就讲到安息日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人。那这里面开始要凸显一个主题出来了，就是在安息日治病的事情，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引起这个啊法利赛人跟文士最大的一个忌讳，就在这个地方。那这里面呢，从安息日开始，就是神的儿子开始明朗化的一个啊一个表现啊。所以你注意看到在5章18节，从犹太人的口中所说的，他说这个人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那么这是一件犯了大忌的事情，他不但犯安息日，而且呢还称神为父。所以这里面就开始推向神的儿子进入这一个主题里面。那下面呢就开始展现，耶稣就告诉他说，好，我告诉你我是神的儿子，那现在呢我要告诉你说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他的权柄从神而来，所以5章21节就在讲他是有生命气息的啊权柄。他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死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然后5章24节又进入这个地方，就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啊，就有永生。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要去了解这个信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信不是一个在我们脑袋里面的一个想法而已。那你要了解这个信呢，你就回到了啊约翰福音一开始那一段引言所讲的1章12节，就是接待啊，信呢就是要接待，对不对？所以呢1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接待是一个动词，接待啊。那后面我们记得我们在读马太福音25章的时候呢，那这个接待就变成又一个现实生活的例子来表示，对不对？好，那你说耶稣看不见，你怎么接待耶稣啊？所以马太福音25章怎么说？他说你接待那最小的一个弟兄，那最小的一个弟兄你需要你照顾他的，你就是不知不觉你就接待了耶稣啊。就所以我们就开始慢慢要去明白信的这个背后的那个动作是什么啊，信的背后是动作是什么。好，然后呢5章26节同样的讲到生命的源头在啊父也在他的啊圣旨里面。他说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呢，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啊。这里面我们不要被误会了哈，就是说好像耶稣要来审判，我刚才已经讲过，因为你后面呢还会继续的看到一些审判的这些啊经文会出现的。好，那再来5章31节又这个见证这个字呢又开始不停的重复的出现。他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了。他说另外有一位给我做见证的，另外一位这个人是谁啊？啊，这个人呢，他说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他说哦，另外一位做见证的就是约翰嘛，就施洗约翰。他说还没有啊，约翊做的见证还有啊。他说5章36节说还有我父所差来的给我做见证啊。那父神差耶稣来做的见证是什么？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成为耶稣的见证，对不对？好，然后他又说5章39节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啊，指的是什么？旧约。所以呢他就开始一步一步的，他说这个见证是在施洗约翰，然后施洗约翰为真理做见证，然后再来从耶稣所做的事情呢就是从我父所差来做的见证，再来这个见证是怎么样，就是在5章39节说旧约圣经所有律法跟先知所做的预言都指着耶稣应验了。 啊，所以就是旧约圣经做了这个见证。然后继续呢，他又详细的讲到五章四十六节，他说：“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哦，那你就晓得这个指着圣经做的见证，现在进入到摩西所说的、所指的话呢，就指到这个旧约圣经啊，指到耶稣身上。那五章四十七节就说：“你们若不信摩西的书，怎能相信耶稣的话呢？”所以这个见证呢，就开始慢慢的啊，比较越来越明朗化。OK， 那第六章开始就讲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啊，五饼二鱼的神迹。那我们也晓得五饼二鱼的神迹啊，就是啊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讲太多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五饼二鱼的神迹呢，到后来会演变成什么呢？啊，大家看到 free lunch 啊，就是呢每天都有五饼二鱼可以吃，跟随耶稣多好。所以就一大群人就说：“哦，我要跟随耶稣。”你看，就跟着他跑哈、啊，你就看到这个啊，第六章的中间哈，二十二节到这个啊开始，然后二十六节耶稣就回答说：“哎呀，你们跟着我，其实不是真的相信我，只是想要吃面包而已啊。”所以呢，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对不对？劳力就是做工，对不对？”好。那他们马上就说：“哎呀，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做工。”那我们就说：“我们要做什么工啊？才算数嘛。”好，所以下面一句话就说：“哎，众人就问他说，六章二十八节，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啊，耶稣就回答说：“当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OK。当信神所差来就做神的工，然后呢六章三十节就说：“好，那我们愿意信你啊，那怎么样信呢？”他就用在旷野吃玛纳的事情呢来预表预言说：“我就是天上来的粮啊。”那当然我们也了解说这个吃玛纳的事情呢啊，也是写在出埃及记里面，写在民数记里面啊，都有讲到这件事情。好，那他说：“哦，太棒了，耶稣你要我们吃天上的粮，很好，那就把这个粮给我们吃啊。”啊，他们就说，耶稣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然后耶稣说：“你就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好了。”那你看一群人站在耶稣面前啊，怎么吃啊？怎么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啊？所以就明白六章五十四节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了、啊、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今天的意义是什么？领圣餐哈，在今天的意义，在我们每次领圣餐，不就是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吗？啊，我剥开我的身体，这饼就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剥开了吗？啊，所以你要喝这杯，所以吃这饼喝这杯的人要做一件事情啊，要省察自己，不然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好，那我们就晓得说，哦，原来这样。那你在想，信他的人要怎么样做这个功呢？就是我怎么样信 action， 我怎么样信，这个行动是什么？我刚才说回到一章十二节说接待他，对不对？好，那你现在在想怎么样接待他。哦，你就是想会不会想到说四章三十四节啊，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约翰啊，不是约翰，那个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然后呢，门徒去买了啊 lunch box 回来以后呢，耶稣说啊，我已经吃饱了，啊，他就问说，哎，难道有人拿点心给耶稣吃吗？那耶稣四章三十四节怎么说？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他的工啊，所以你就慢慢的明白，当你进入到第六章的时候，当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的时候，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的时候，你这个信不是一个意念，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想法，而是一个有行动的。从有行动的，从接待开始，接待开始怎么样？他说信我的人呢，就是遵行我父所做的工作。所以慢慢我们就可以对怎么样信耶稣得生命呢？我们就开始啊 ，developing 一个概念，一个系统出来啊，一个系统出来。所以呢，那当然呢，也不是很多人都可以听得进去啊。六章六十节，他说这话甚难呐、啊，啊，很难听啊，很难听，听不下去啊，听不下去啊。上次有个姐妹说，这个她的女儿说：“哎呀，妈妈，你穿这衣服很难看。” 他就说南看就向北看啊，就不要看的意思啊。所以呢，现在说啊，这话很难听，难听我们怎么样？就不要去跟随他。所以呢，六章六十六节就说门徒都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啊，和他同行啊。六章六十三节说，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说的话就是什么呀？话就是他的道，对不对啊？所以呢，好，继续的啊，就从这里呢，又继续的向下发展呢。耶稣就在加利利游行啊，第七章啊，不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这个时候呢，祝棚节到了啊，祝棚节到了啊，所以呢，到了这个地方呢，就要去这个啊。耶路撒冷去了啊，要到耶路撒冷去了。那这里面呢有一句话，七章七节，他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做的事情是恶的。也就是说，耶稣来，神的话进到这里面来，审判是用神的道在审判，所以耶稣所说的话就是从父神那边听来的，所摆出来的这个啊，这一些啊教导就指证他们是错的。那你们想到在约翰福音十六章，我们这礼拜刚做过讲完的这个信息有没有？从七节到第十三节，他说圣灵来要叫世人为义、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是说责备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指证就是耶稣呢是来指证世人的为世人为恶的事情，圣灵来继续耶稣的事情。耶稣的工作要来指证世人为恶的事情啊。到了这个七章十四节，到了节期，耶稣就到殿里面去教训人啊。在教训人的时候有几个重点，七章十七节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啊。那这一句话呢，我们就晓得说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啊，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所以我们刚才也讲到说，信就是要接待，接待就是遵行做父的功啊。现在呢就说要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好，那下面呢就开始又啊用安息日的事情呢，用这个七章二十三节呢，他说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申诉吗？啊，那就是刚才那个啊病了三十八年的那个人啊。现在呢他就做一个对比，诶，刚好有孩子出生第八天碰到安息日，要不要做割礼啊？不是要做割礼嘛，因为这个立约的记号不能废嘛。那做割礼好像也是做工嘛，他说你做割礼可以，那我在安息日把一个人全然治好了有什么不行？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真正的对比，就是说神在这当中是安息日的主。 OK， 好，所以这里面呢啊，慢慢我们就看到这个啊安息日继续的在啊在整个议题里面呢产生啊一个冲突，产生一个冲突。好，你再继续再看到了七章三十七节，也就是啊这个时候呢节期的末日啊，刚才也讲过了，他说人若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活水指的就是圣灵所说的。那当然这一段跟约翰福音第四章所讲的那位撒玛利亚妇人所要求的从他腹出要流出泉源来也是一样，同样的这一段呢也是在应验啊，应验哪里啊？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三节，他说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第五页的右上方的那一块。好，那么也是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一到十二节的这一段，也是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八节十六节十七节的预言，讲到活水啊，讲到活水这个事情。好，到了第八章开始呢，好，到了第八章开始在讲什么？在讲一个行淫的妇人啊，被抓到耶稣的前面，那目的是要做试探。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完了以后，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从此你也不要再犯罪了。然后从八章十二节就用另外一个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凡不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什么样的人不在黑暗里走？ 刚才我们不是在第一章有读到，对不对？那后面呢继续又读到，就是说那行恶的人就是在黑暗里面，所以行恶的人就在黑暗里面，黑暗就拒绝光，所以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不要得到生命的光。那下面又开始在讲怎么样做见证，八章十七节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十八节说我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他们就问他说、哦、我看见你了，但是我没有看见你的父在哪里啊。那耶稣的回答就说，你们不认识我就不认识我的父，如果是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 OK， 好，所以呢就继续的在发展这个啊，天父为耶稣做见证的事情啊，到了八章二十四节啊，就讲到说，你们要死在罪中，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必要死在罪中，看起来好像是不信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这好像是一个因果关系哈。其实我们从三章十八节跟啊十六章九节，我们可以了解，继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罪是因为不信耶稣的关系啊，十六章八、十六章九节，罪为罪来责备的时候，是因为不信耶稣的关系。因为啊，三章十八节说，人的罪本来就是存在的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来明白八章二十四节所讲的。好，八章二十八节呢，他就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所以呢，你就看到整个的发展到了这里以后呢。耶稣是基督呢，就浮上了台面了，啊，就浮上了台面。好，那这里呢，就讲到说，主也不撇下我们。他说，那二十九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对不对？好，那这里面呢，我们有个观念，对不对？耶稣跟门徒同在，啊，耶稣跟门徒同在，啊，我给你看。在第七页啊，在第七页，第七页呢，左边这里有一个图，讲到呢，耶稣离父离开天父降世，所以耶稣跟门徒同在啊。然后呢，耶稣要离开世界，回到天父那里，那就会赐下圣灵。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说神不会把他自己的子民撇下，神也不会把耶稣撇下，所以。永远 always 神圣父圣子在一起，当圣子离开了以后，圣灵就来与我们在一起。所以呢他说不撇下我们成为孤儿嘛，好，不撇下成为我们孤儿。好，那从三十一节开始就说，耶稣就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晓得真理的人，真理就叫你们得以自由啊。所以这里面呢，等一下就继续你会看到，在十四章讲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当你走在圣灵所引导进入的真理里面，你就得到自由，不但得到自由，而且得到生命啊。所以啊，主日讲到也有提到这个部分。然后呢啊，八章四十三节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你们不能听我的道。那我们来想思想一个问题哈，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神的道听不进去？不能听不是没有讲，不能听不是没有讲，不能听是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对，我们也常常在谈这个题目啊。从以赛亚书开始，他说你们是耳朵发沉，心蒙了油，所以讲了没用，从头上都飞过去了啊。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同样的心情啊？牧师在讲台上很卖力的讲道，到底有没有进去呢？好，所以呢，我们听要能够做会听的人，要把它听进去哈。好，这里面呢，啊，八章四十六节说，你们中间有谁能指证我有罪？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他说，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OK，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因果关系，但是其实不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同样的情形，这是一个预知，特别在第十章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预知的讲法，现在先保留，等一下到第十章再讲。所以八章五十一节又开始，他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有生命了、啊。 是这个意思啊，就跟刚才我们一路发展过来的那个信的行动有关系了哈、啊，就跟八章二十四节、三十一节这些呢，都是有相关的这个啊关系。好，那么到了第九章啊，很重要的一个经文，这是第六个神迹哈、啊。第九章讲到有一个天生就是瞎子的人，这个瞎子耶稣要把他治好。目的是什么？要来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当他显出这个神的作为呢，就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就是怎么样？法利赛人跟那个瞎子。好，所有的犹太人呢，都害怕被赶出犹太会堂，所以呢，他们就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这个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的人呢，就被赶出犹太会堂。所以什么样人才是瞎眼，在九章三十九节说，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啊。当这个瞎子的眼睛开了，他的心也开了，他看见啊，他看见耶稣啊。九章三十六节三十七节他说，我承认啊，现在跟我说话的就是耶稣啊啊。结果呢，他就被赶出了会堂啊，所以这里面等一下会讲到这个关系啊，这个关系就是上次我们有讲到那个啊大儿子跟小儿子的事情有没有啊？这个有个葡萄园，然后爸爸就叫大儿子去葡萄园，他说我不去，他后来啊自己又去了，后悔自己又去了，叫小儿子说你去，小儿子说好，又不去了。所以人家预言说，在旧约里面，这些犹太人他是相信旧约的。是啊，圣经所写的相信旧约的预言，他们就好像是已经要答应要去葡萄园的人了，但是当耶稣真正来的时候呢，他拒绝，所以他们就不能进去了。反而是那些在旧约的圣经律法下面呢，做啊行恶犯罪的人呢，他后来看到耶稣来了，他就悔改，相信耶稣，他们就进了葡萄园了。进了葡萄园，那么还有更重要的是，进葡萄园做什么？摘葡萄吃躺着睡午觉吗？啊，进葡萄园，他说要进去做工，啊，他说你要进去做工嘛，好，那这里呢，啊，第九章基本上就是在讲这个啊瞎子跟啊法利赛人的一个对比，那从这个对比呢，就延伸到了第十章，用这个。啊，牧羊人来做比喻，耶稣才是真正的牧羊人。那些法利赛人呢，不是要来牧养羊的，他们呢，并没有把他们的羊。所以这里面就晓得说，啊，耶稣做了两个比喻啊，第一个是羊圈的比喻啊，第一个是牧羊人进羊圈的比喻，也就是说，羊听他的声音啊，一个羊圈里面有好几群羊嘛，到了晚上过夜的时候呢。啊，好几个牧人的羊都放在那里，然后有一个门，有一个看门的人就躺在那里。所以呢，真正的牧羊人来就要从羊圈的那个门进去，然后就吹口哨，吹一个特别的声音呢，他的羊就跟着他出去了。啊，每一个牧羊人来都吹一个特殊的声音，就把羊带走了。那如果是盗贼呢，他就不能从那个门进去嘛，那看门的不给他进去嘛，那就要翻墙进去，目的做什么？去偷羊啊，去偷羊。那当然，法利听不懂这个比喻的意思呢。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十章七节，他说我就是羊的门啊，我就是羊的门。”然后十章十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他说：“耶稣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么这是一个宣告，对不对？好，所以十章十一节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十章十四节说：“我是好牧人啊，我为羊舍命。”OK， 然后十章十六节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面的，就代表说是在预言怎么样？旧约里面有哪一段在讲这个啊？啊，在第五页的中间左边那一块，他在讲到啊耶利米书在指责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啊，然后呢？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啊，一到三十一节这一段，他说：“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啊，当牧养群羊嘛，哈、啊。所以呢，我在上主日学的时候，我就讲说，一个小组里面的组员呐、啊，是长得肥肥胖胖的呢，还是长得瘦瘦肉肉的啊？一个是啊、很健康，还是另外长得全身都是伤痕又有虫子的？ 关键在哪里？小组长啊，小组长是牧羊人啊，你们的小组长听见了，雅哥，好，好，这个就是这个部分。然后呢，再来啊，十章十七节这个很重要的一节经文，他说，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所以耶稣的啊这件事情呢，表示说他自己有权柄把他的命舍去。那么你看啊，约翰福音十九章第十节第十一节，当比拉多对耶稣说，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那你要想到刚才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十八节所讲的，耶稣怎么样回答？他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是毫无权柄办我。今天呢，你没有权柄办我，是我自己要把我自己，我权柄交给你在你的手上啊。所以我们就这个前后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段。好，那十章二十四节呢，他们呢心里面还在 puzzle， 说到底他是不是基督？如果你是的话，你就明明的告诉我。十章二十五节说，我不是跟你讲得很清楚吗？已经告诉你了。所以你就看从一章开始，现在到了第十章了，透过多少个见证，作者使徒约翰的见证，施洗约翰的见证，天父上帝的见证，耶稣所做事情的见证，耶稣所说话语的见证，从旧约预言的见证，他说我已经告诉你这么多了，你们不信。他说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情可以为我做见证，刚才也有这一段对不对啊？为奉我父之名做的见证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听起来好像说不信的关系，因为不是他的羊啊，这好像就会掉入一个啊拣选跟预定论的里面哈。其实这个比较容易啊去理解，就是说神预知，神横跨时间。从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预知看见你们是不信我，不是我特意要拣选你们不信我，预定你们不信我，我已经看见你们不信我，所以你们不是我的羊，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你们不信我，是这样子。啊，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了解这个关系，不要被这个啊一些神学的名词给搞混了。到了第十一章呢，就讲到拉萨路的死而复活啊，这一段跟瞎子一样，瞎子被治好是为了显出神的作为，对不对？然后拉萨路呢，这病一章十一章四节说，这病不至于死呢，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然后从这一段里面，就要引出十一章二十五节所说的，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还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啊，你信这话吗？好，然后呢就啊在这件事情就展现神的荣耀出来，十一章四节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啊。所以呢，这就是拉萨路死而复活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呢更激怒法利赛人，所以呢在十一章四十九节呢就有一个大祭司叫做该亚法，那后来在审判耶稣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名字，这个该亚法就做了这个预言啊，预言也就是十一章五十一节说，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不但替这一国死，也要将神赐善的子民都聚集归一啊，聚集归啊，这个是一个啊一个预言哈。好，那么这个在啊在下面呢五十三节就说，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就商议要杀死耶稣啊，然后从十二章开始就耶稣要光荣荣耀的进耶路撒冷啊，进耶路撒冷。好，我们就明白前面呢做完见证以后，前面呢耶稣要彰显他的荣耀啊，然后从进耶路撒冷这一刻开始，耶稣就开始要去得到荣耀了啊。所以你这也可以当作是一个荣耀的一个书卷啊。所以你看这个啊，一章到十二章耶稣在彰显他的荣耀，十二章开始耶稣要去得到荣耀，他得到荣耀呢的最高峰就是在十字架，他说那个时候父啊到那日荣耀我的时候到了啊。 OK， 好，那十二章二十四节啊，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他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一粒麦子不落在土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啊，这一句话呢就告诉我们说，只有经过死亡才能进入生命。所以麦子落在土里面，经过黑暗潮湿的环境，这个麦子死在土里面呢，然后才开始长出新的生命。所以耶稣是要经过死亡，然后呢才会新的生命出来。所以下面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当然我们也了解，如果你没有自己生命，没有进入一个死亡的阶段，你就不会长出新的生命。你的生命怎样进入一个死亡的阶段呢？当然也就是说，我们在福音书保罗书经常讲的，我们要把老我定在十字架上，因此把我们的生命呢就定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坏习惯丢掉，重新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人。所以呢，旧的生命经过死亡，新的生命出来。所以呢，为什么说耶稣要死而复活呢？死呢，好，我们等一下罗马书啊、加拉太书都会讲到这一个，就是被定死在十字架，先同死才能同复活啊。在很快就要进入罗马书啊，很快就要进入罗马书。好，我们就了解啊。现在快八点半才讲到十二章，怎么办？我这讲话速度很快了。 OK， 好，那十二章三十一节他讲说，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我在讲到的时候也讲到这一段，就说这世界的王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要受审判啊，这个也是从这个有关系的一个经文。好，十二章四十四节再一次的讲到信的一个本质，他说信我的不是信我的，不是信我的，不是信我来，是信那差我来。谁差他来？天父差他来啊。前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讲，对不对啊？前面有一句话，他说能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所以呢这个话跟前面讲的一样，人若不认识我就不认识天我的父，人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对不对？人若看见我就看见我的父，人若不看见我就不看见我的父嘛。所以这里面他说，我来到世上乃是光，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面。他说十二章四十七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要拯救世界。你会想到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所想到的这个话，他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什么？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好，到了十三章呢就进入这个逾越节逾越节那逾越节呢一开始就有一个逾越节的晚餐那逾越节的晚餐呢其里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洗脚的这个榜样他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也是给今天的领袖做一个服侍榜样的一个示范十三章二十节呢再一次的我们又回到了一章十二节这个接待的关系。他说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然后十三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说有一个人要卖我。忧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等一下还有在客西马尼园忧愁。那当然约翰福音没有提到克西马尼园的事情，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有讲。忧愁的原因是因为即将要被卖吗？还是为犹大担心？好，那想一想到底是什么样忧愁。十三章二十七节说，耶稣沾了一点饼给犹大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他的心了。我想这一段话并不是说吃了耶稣给他的饼，而是呢在他的心中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恶念要卖耶稣。好，那下面呢十三章三十四节讲到赐给门徒一个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然后再来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一件事情十四章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那么刚才我讲到说神来到这个世界，从过去有创造到造了世界，然后再来耶稣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有恩典有真理来了，耶稣来了。然后呢耶稣离开了，他说我差圣灵来了。好，最后一点呢十四章一到三节说耶稣还要再来，要接你们回去，就是神来到世间的这个这个就是圣诞节的讲道OK， 好， 啊，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代表说这里面呢给我们有一个盼望啊，有一个盼望。啊，再来啊，14章6节，那多马就问他说，哎，我们要怎么样跟从你才会去到你所预备的地方？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我才能到父那里去啊，到父那里去。好，那再来14章12节呢，讲到说，耶稣说我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啊。我们了解不是说啊，我们要去做更大的事情，也是行神迹啊、医病赶鬼这些事情，而是当耶稣还在的时候，他在指证世人的恶，他要揭开的真理还没有完全的。我们知道所有的启示是逐渐式的，逐渐的启示还没有完全的完成，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这件事情完成了，所以呢全部的真理启示出来，我们要去做更大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继续等一下在16章讲到的，借着圣灵，圣灵在门徒的身上要做的事情，要做耶稣的见证，为罪、为义、为审判来指证世人，然后要引导门徒进入真理。好，14章16节就讲到这个宝贵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啊，要与众人同在。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刚才已经讲过这一段。好，14章23节就讲到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那你想到约翰1书5章，就讲到说，人若是爱我，神的命令就不是难守啊。约翰1书5章就讲这一句话。好，耶稣走了，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你的平安赐给你们。平安是什么？平安不是说我无灾无难，身体无痛无病，这就是平安。每天出门开车啊，上下班工作也没有丢掉，这就是平安。不是，平安是在我们碰到一些搅扰的事情的时候，心里面仍然保持一个平静安稳的状态啊，不会被搅扰。那你不会全身的神经绷得很紧张，你可以在主里面放松啊，就像腓立比书所说的，那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呢，就要忽然临到你，然后你就觉得啊，你很 relax， 不会很紧张，这叫做真正的平安。耶稣说，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你们。世界在啊，16章，等一下啊就看到了。好，所以呢，15章呢就告诉我们说啊，耶稣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要多结果子，要藏在主里面。15章7节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就开始思想，什么样叫做藏在主的里面？藏在主的里面就怎么样？有神的话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啊，赐给你们成就。所以从结的果子客观认定，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从祈求啊，就说我们所愿意，我们经常向起神来祈求，凡事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祈求、感谢、祷告，这个祈求代表什么？是我们一个主观的认定，我们是属神的人啊，这是一个属灵的经验，对不对？所以有两种不同的认定，说你到底是不是属神的子民啊，属神的子民。好，继续呢啊，我们就用跳的好了。就16章也不用讲哈，16章讲到已经讲过了哈。然后我们就直接跳到17章。17章呢就是啊为门徒的祷告啊，为门徒的祷告。然后18章呢就是过了吉伦期，也就是说克西马尼园啊，然后在这里面就啊讲的比较清楚的地方，就是在其他三本福音书，在克西马尼园的三次祷告。那到底我们要思想着说，耶稣祷告时候那种伤痛，那种啊忧伤，是我们没办法理解的，这是一个非常不清楚的奥秘。也就是说，一个完全的人，一个完全的神，在那个时刻为什么这样子忧伤的祷告，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有需要去明白这一点啊。11月22号再来讲这一段啊，22号的讲题。OK， 好，那我们就进入19章啊，19章啊，就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这一段啊。那这里面呢，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呢，常常讲到这一段。所以呢，我们看到20章啊，就讲到耶稣的复活啊，耶稣的复活啊，耶稣复活以后就向门徒显现， 然后又向多马显现，然后呢20章30节31节就说行了行许多的神迹，他说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最后说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然后这个时候呢耶稣啊21章的补述就是然后门徒呢啊到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啊去那边打鱼的时候呢耶稣在那边与他们相见，然后21章15节开始重新坚固西门彼得的心啊西门彼得的心，然后呢啊21章18节说啊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伸出手来别人要帮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哈、我们小孩子年纪小的时候我们牵着他手走来走去的，到了青年时他不给你牵手对不对啊，到了老头子以后谁要牵你的手啊啊，他说你这个年老了以后啊你的思想啊主观都定型了，还要被人家束上带子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啊，这就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啊啊，对彼得所说的啊，对彼得所说的。好，所以呢这些事情21章24节说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这门徒是谁啊，使徒约翰，所以呢就把这些啊写下来的目的就是希望看的人呢就因此信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对不对？好，信他的人要怎么做，要接待，然后呢要有神的话在他里面，然后呢就要行出这个道来啊，凡是行出这个道来客观的认定就是他有结出果子，主观的认定就是他经常感谢祷告祈求来啊承认他是属神的子民。好，我们就到此为止，超过7分钟。